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他名聚集在一起。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家中来奉他的名聚集，真的都是主的恩典，不但是主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他就要将他的同在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又来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就是通过圣经的记载来看瘟疫。我们知道目前疫情的影响弄得人心惶惶，但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圣经里面到底是怎样记载的这些瘟疫的事情。我们今天会来看比较多的圣经节。那么在我们来看这些经文之前，我们先有一些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来寻找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你，并且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孩子。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就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也更是将你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不论在我们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你说在这世界上面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不能够被夺去的。我们感谢你，你将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当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世界上满了灾难的时候，我们实在知道说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你借着这些的景象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在你自己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通过圣经中的记载来看这个瘟疫这件事情。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五章。那么在出埃及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如果有圣经你就念，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第五章第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找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好，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关于瘟疫这个词。我们再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九章，从第一节我们也一起念到第七节。出埃及记第九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又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的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摆进去。我们再跳到第十四节，仍然是第九章的第十四节，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就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我们再一起来看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我们从十一节，我们看到十二节， 民数记第十四章，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更强。好，我们再跳到36节，仍然是14章36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刀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有嫩的儿子耶稣亚和耶弗尼的儿子仍然存活。我们再跳到民数记第十六章，从四十六节我们一起看到第四十九节。或者我们从四十一节看起好吗？民数记十六章的四十一节，然后到四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的，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要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要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好，我们再看民数记第25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民数记第25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看到第九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救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口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好，我们一起再看撒母耳记下第24章。撒母耳记第24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么我们再跳到第十五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对不起，我们想我们从十三节读起好吗？十三节。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中。”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是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7万人。 天使向耶路撒冷伸勺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了，就不降这灾，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我们再看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记载跟撒母耳记下的差不多，但是我们仍然把二十一章读啊，这个地节读一下好吗？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好，我们旧约的圣经就读到这里，然后我们跳到新约来，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我们再看新约的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读第八节，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解受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最后我们来看诗篇第九十一篇，诗篇第九十一篇，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又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又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无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我想我们今天读了很多的圣经啊，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三件事情，战争、饥荒和瘟疫。那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段几段经文呢，讲到瘟疫，特别讲到瘟疫。在圣经里面讲到瘟疫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神借着先知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告他自己的审判，如果神的百姓遵守以色列的日历、典章、诫命的话呢，神就祝福他们。如果我们大家有时间呢，我们可以回去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如果百姓们听主的话啊，听耶和华的话，遵守这典章，神就祝福他们。反之，如果他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的话，那么必有刀剑、饥荒，甚至讲到说瘟疫必贴着他们。我们刚才就着重来看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里面讲到的，就是圣经有记载下来的瘟疫，那么总共有五次，所以可以分成这五次的瘟疫呢，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在埃及啊，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九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么第二个阶段是发生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就是也就是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发生在迦南地，也就是大卫数点百姓这一次的瘟疫。那么在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好像瘟疫是一种自然的疾病，是一种自然灾害。的确瘟疫是一种自然的灾害，但是呢，我们通过圣经呢，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见，瘟疫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产物，瘟疫也是神用来惩罚罪恶的一个工具来着。我们刚从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你就发现这些瘟疫的刑罚都发生在，除了第一次是在这个埃及地，其他几次呢都发生在以色列民的当中。那么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瘟疫好像只是用来惩罚外邦的，其实不是的。审判又从神的家中起手，审判从神的家中起手。 我刚才所念的这些经文只是圣经有记载下来的五次的瘟疫，有许许多多没有记载下来的话，其实很多圣经没有记载的，但是我们今天来着重看这有记载下来的这几次瘟疫。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圣经里面有神界的先知多次多番的向以色列民来传递神的信息，跟随主祝福，不跟随主有咒诅。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去可以看阿摩斯书，可以看耶利米书，可以看以西结书，里面有许许多多先知对百姓们的警告啊。那么我们啊，今天就先来看这几处的啊经文啊。因为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负担想跟大家来交通圣经中所记载的瘟疫呢？实在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因着新型冠状病毒的这种流盛行啊，特别在中国弄得人心惶惶，弄得甚至很多弟兄姊妹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我们刚才也知道说很多国内不能够聚会的，甚至有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敢去聚会的，戴着口罩去的。更有甚者，不仅仅一些基督徒他们不去聚会，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面他们都戴着口罩吃饭的，都非常的惧怕，完全没有主所给我们的平安在里面。甚至呢，不仅仅如此，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见今天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有很多人发着各种各样的讯息，告诉你这个今天的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引起的，是因为某一些人吃的什么东西的然后呢，有一些基督徒就回应了，回应什么，发现文章说在圣经旧约里面老早就写下来了，你不可以吃什么东西，你可以吃什么东西，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特别是他们还提到说蝙蝠不可以吃，对吧？我想大家可能都看过这篇文章，对吧？所以给人有什么感觉呢？原来这次的疫情的发生是因为蝙蝠引起的，03年的这个非典的发生是因为果是你引起的，所以让我们感觉说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一些不吃的我们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其实呢，我们一切又回到圣经，看圣经是不是这样子说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让这些动物来背锅啊。我们读的这些经文你都可以看见，每一次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瘟疫的发生都跟人发生直接的关系，没有一次提到是跟动物发生关系，都是跟人发生关系的，是因着人的悖逆，人的顽梗，人的不顺服，人的这种落在最终不愿意听劝，然后导致的神的审判，神的这个刑罚。但是呢，你知道吗，你如果是详细去读这五次所记载的瘟疫的发生以及它最后的止息，你会发现说每一次的止息里面都满了神的怜悯，满了神的同在。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出埃及记第九章，当这个神差遣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就他说你要让我的百姓去，不能，如果不让我的百姓去的话呢，神必用瘟疫来降在你的牲畜身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法老没有听，这个是在埃及里面的所见的十个灾里面的第五个灾。在第九章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也读到说神对那个法老怎么说呢，如果我真的要用瘟疫来对付你的话呢，对付你的民的话呢，你们早就灭亡了，没有一个站立得住。但是为什么神没有用瘟疫把这个埃及人全部灭掉呢？反而是只是降在埃及人的牲畜身上。那主圣经亲自解释说，神降瘟疫给埃及的法老，给埃及的这些所有牲畜身上，为了彰显他自己的大能，彰显他自己的主权。但是你知道吗，神这样做是充满了怜悯，对吧？如果神愿这个话，埃及都死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的，就不需要后面的第五个灾了，第六个灾，第七个灾，第八个灾，第九个灾了，就不需要再击杀长子了，一次就可以做到了。神没有，神仍然给埃及的法老机会让他可以回转。但是我们知道说埃及的法老心刚硬。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当有的时候跟我们来交通的时候，他们讲起说他们很怕读旧约的圣经，因为觉得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太可怕了。神为什么降下瘟疫，为什么让这个战争发生，为什么让饥荒出现，其实这三样的灾都跟我们人的罪有直接的关系。第一次 在埃及地。那么我们知道埃及的牲畜，第二天法老起来看埃及地，所有属埃及的牲畜都没有了，但是很稀奇，以色列人的牲畜都没有事，他们的牲畜都存活在那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不愿意容以色列的民去，所以再后来就让这个灾难更加的接踵而来，以至于最后呢，整个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都被击杀了。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唯一记载的一次发生在外邦的瘟疫啊。当然我刚才讲到说，在没有记载的也非常的多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在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么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第一次发生在以色列民族那的瘟疫呢，是在哪里呢？乃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从加底斯开始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么当他们去窥探迦南地以后呢，40天之久，他们来到那个地方，其中呢由这个约书亚，那么他原名叫何西亚，那么摩西给他改名约书亚，还有加勒。那么这十二个探子呢，请你们不要忘记啊，你们有时间回去看这个第四十章啊。这十二个探子，13章开始啊，这十二个探子其实他们都不是普通的人，普通的民，他们每一个都是这个每一个支派的首领，是他们挑选出来的。也就是说，这十二个支派，这个十二个探子都是他们的领袖。但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当他们回来来见摩西的时候，他说是这个我们又去了一个地方呢，非常的好，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甚至呢把那里的葡萄摘回来了，是有两个人抬着是牛奶与蜜的，非常好。但是呢，那里呢也是亚纳族人，是伟人的后裔，是吞吃之民的之地。他说他看我们就像看蚱蜢一样我们看他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一样了，所以我们不要去。如果我们去到那里呢，就等于是什么？等于送死。因着这十二个人抱有这样的恶性呢，所以呢，这些民众呢就开始向摩西发怨言了。甚至当约书亚、当迦勒又请他说：“既然耶和华要把这地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去得那地为业，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食物。”这些会众呢就起来，想用石头来打这个约书亚跟迦勒。所以因着民众起的怨言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看见了，那你看整个呢，因着这十个人的恶性，导致整个民众就起来了。他们说我们又立个首领，我们又回到埃及地区，很可怕。当这些领袖，当他们没有敬畏神，没有依靠神的，他们所讲出来的话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这个保罗也劝提摩太说，你要防备徐米乃跟灰尼图他们的讲话，他们的讲话像毒疮一样越浪越大，败坏了好多人的信心。今天同样如此，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的口。当这十个人报恶性以后呢，导致的那么这个后来带来神的审判，因着他的这个发怨言说我们要回去，所以呢在第14章的第11节里面呢，神对摩西说呢，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记载了，你就看到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摩西就为他们祷告，摩西就告诉他，告诉这向神求情，说神啊，这些人从埃及地出来，你难道要把他击杀在旷野吗？让埃及人来笑话吗？因着摩西这样的在神面的祈求，神就回心转意了。所以呢，原本这瘟疫是要降在全会众身上，因为神说了，我要把这会众灭绝掉，然后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因着摩西的求情，最后这瘟疫是降在哪里呢？在36节里面，你可以看37节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瘟疫只降在十个探子的身上，其他的会众没有事。因着摩西在神面前的力挽狂澜，他的恳切祷告，然后呢神回心转意，最后这么严重的审判没有临到以色列百全会众，只是十个探子死掉了。你觉得稀奇不？在这么多的会众当中，
瘟疫只是降在这十个探子身上，其他的百姓没事。因为今天呢，我们所能明白那个明白的话，就是定点清楚啊，定点定向清楚是吧？非常的准确，精确到啊十个人啊。那我们看，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民数记载的第二次的瘟疫。那我们也再来看第三次的瘟疫。第三次记载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当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个民数记第十六章，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可怕了。民数记十六章记载什么事情呢？记载到说，可拉啊，这个啊，大当和亚比南，他们因着啊看见摩西跟亚伦神许愿他们就心里面不平，就起来向摩西、向亚伦发怨言。他说：“你高抬你自己的。”我们如果来读十六章，你会发现很美的一件事情。他说第六章怎么说呢？他说他第三节继续攻击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第四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哎呀，很美的记录，很美的记录啊！我们知道40岁的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起来他又为他的同胞们做事情，他血气冲天，最后干了闯了祸。可是80岁的摩西，神让他在旷野对付了以后呢，来到这里，你看到没有，当可拉当这些大当亚比南来向他攻击他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俯伏在地，他极其谦卑。那我们知道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因着这个原因呢，神说呢，十一节，这个是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摩西对他说呢，你们已经是立位之辈，已经在神的殿中服侍，这已经不是小事情了。你们现在竟然还要求祭司的职分。如果你是读列王记，或者说你会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列王记记载了一个很好的王，叫乌西亚王。神说这个王非常好，可是呢，最后他结局很惨。为什么很惨呢？因他这个神祝福他，他就心焦气傲。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心焦气傲，以致神行事邪僻，干涣他的神。他又做什么事情呢？他又来到神的殿中，又越族代袍代替祭司的职务，又在那里烧香献祭。结果我们看见的圣经记载说，他因此脸上就长了大，身上长大麻风了。从此，圣经记载说，从此他与神的殿隔绝，一生被关在别宫里面。啊，尼姑里面。那么你看到没有，今天可拉他也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做祭司的职分，他又代替这个大祭司职分。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了，神就吩咐摩西，就告诉他说，你让这些人第二呢都拿到香炉来到神面前，看谁是神所拣选的。当这些人来到会众面前的时候呢，2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因着可拉一党的这种背叛，他们挑起了一支全会众心都向着他们，所以神再次说了，你离开他们，我又在转瞬之间把他们灭绝。我们接下来又看见神仆人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在这个即将临来大审判面前，他起到怎样的作用？摩西仍然为他们祷告。难道你要把异能跟恶能一同灭绝吗？所以最后神说，你吩咐那些人离开可拉一党。圣经记载的说，发生了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讲到说地就在他们面前裂开的口，然后呢把他们的家眷，把他们的家眷，31节，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头上，造就何必，他们就从会众灭亡了。请你们注意，这里面他不是说他们就坠到地里面，31节，他们不是坠到地里面去的，乃是说他们这一帮人，他们就活活的坠落阴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背叛之罪，背叛神的罪。我们有旧约新约，背叛神的罪是神极其厌恶的，所以神用这种超自然的这种可怕的刑罚来对付可拉与他的一党。但是呢，在这样的对付的过程当中呢，神仍然蛮有怜悯啊，蛮有这个啊怜悯的。每一次神的审判都带着怜悯。我们最后知道说，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可拉后裔所写的诗篇，有可拉的后裔，甚至连神所重用的扭转时代的 大人物啊，我们说大人物，神所重用的大仆人撒母耳，他也是可拿的后裔。如果你是读历代志上，你是读家谱，你会从撒母耳的孙子希曼身上，你可以推到他是可拿的后裔。神在审判当中，因为你看到没有，马纽联名可拿一党，他们要又得祭司的职分，他们又来侍奉神，他们背叛神，最后呢他们灭绝。但是呢，神却为他们后来呢兴起的一个新的制度，拿细耳人制度，也是后来这个撒母耳能够成为一个祭司，成为士师，来带领成一个伟大的先知，甚至以色列的君王都由他而出啊，拿上来高出来啊。所以你就看见神在每一次的审判当中都满了怜悯啊，满了这个啊他的慈爱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次，记载在民数记第25章。民数记第25章乃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他们经来到摩押地的时候，那么结果摩押的王巴勒王呢，他害怕这些民，因为他听到以色列民啊，神怎样在埃及地为他们征战，他们很惧怕，所以他就花钱去雇约一个贪财的先知叫巴兰啊。如果你光读旧约，你读不出来巴兰是这么坏的啊，读新约就知道了。那么他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民，但你知道吗？这些民是神的选民，是神他所创造、所拣选出来的，神爱他们，所以神让巴兰的这个咒诅的言语变成了祝福的言语。所以当巴勒听见巴兰，本来是花钱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结果呢，这个咒诅反而变成祝福的时候呢，哎呀，巴勒很不开心，很不开心。但是最后呢，他仍然再次邀请巴兰为想诡计啊。最后我们知道呢，那么巴兰就想了一个诡计。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民数记第25章所记载的巴兰的计谋。民数记25章记载什么呢？以色列人住在实情，百姓与摩亚女子行其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请你们不要忘记哈，一定要记住啊，这里面提到这个摩亚女子不是普通的女子啊，这些女子都是在巴利庙里面那个庙里面的妓女，也就是庙妓。因为当时迦南地的宗教非常的邪恶，他们相信与这个庙里面的妓女发生性关系的话，能够让他们的徒弟回卧啊，这个啊生养众多，所以是一个很邪恶的宗教来着。他巴兰要巴勒把这些庙里面的妓女带来，然后呢邀请这些以色列人跟他们一起吃他们的祭物，跟他发生淫乱的关系，以致啊让这些神的选民与这个鬼的选民可以说是联合，与巴利联合，那么干犯神，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那么啊，所以神再次说了啊，因还属你们的人啊，这个后来神就提示，神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在这次呢，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仍然看见神怜悯的手在那里。怎么样看出神怜悯的手在哪里呢？神对摩西说，对摩西说，你去，他启示摩西，你去把这些民的官长们对着怒头挂起来，把这些怒头这个官长挂起来。所以每一次的审判跟神家中的领袖有极其大的关系，民不对的话，首先呢先审判这位官长，探子也是如此，这次仍然如此。他说呢，把这些官长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审判官，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提尔联合的，你们个人又把他们杀了。不但杀了，然后呢他们就悔改在神的面前。就在这个时候呢，仍然有一个人啊，带着米甸的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在他们眼前进入到亭子里面，在那里行淫乱。那我们知道以利亚撒的儿子，也就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用枪把他们刺穿，以至于啊这个瘟疫就止息了。那么第9节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啊，因此 神启示摩西把这官长挂起来，也因着百姓在神面前的哭泣悔改，也因着非利哈有着祭邪的心，他有像神那样祭邪的心，他来把这个犯罪的人除灭，那么神的这个啊怒气就止息了，瘟疫就除掉了。也因着非利哈这样的举动呢，十二节啊，十一节是说到说非利哈把这个啊他们赐死了以后呢，因着他有他这样祭邪的心呢，那么十二节神说呢，因为你要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也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非利哈在这里呢，其实每一次当摩西也好，亚伦站在这个民与神之间的限制也好，包括这次的非利哈，都是讲到我们的主，都是预表我们的基督。基督在我们人与神之间，他成为一个中保，他替我们赎罪，他替我们代求代祷。在这里他有个祭邪的心，他为我们赎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是祭邪的这个神的心得到了这个满足。然后呢，他将平安的约赐给我们，平安的约赐给我们。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啊，在旷野的时候，神所写对吧？所这个啊，所降下来的，因着百姓们的这个犯罪所降下来的瘟疫。那么最后一次呢，也就是第五次，第五次呢是记载在刚才读的撒母耳记的啊第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下了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讲到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击中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啊，当我们来读第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这个神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因此不大为异能的这种愚蠢的举动，为什么觉得他是愚蠢的举动呢？因为你回去详细读二十四章，当大卫有这样举动的时候呢，甚至连那个道德败坏的约雅，他都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子做，你这样做是得罪神的。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为什么会连这个都没有察觉到呢？约押都看出来了，当他又这样做的时候，约押说你不要这样子做。那我们会觉得说，这一次的瘟疫带来了这个瘟疫，是因为大卫这个愚蠢的举动带来了。但是如果你详细来读，你会发现二十四节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每一次神的发怒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是呢在这里面呢，在这一次里面呢，在这一次已经进入迦南地里面，这一次呢神没有记载神向他们发怒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记载发怒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读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他里面说到说撒旦激动大卫的心。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全整本旧约圣经提到撒旦这个字的只有三次，只有三次。第一次在约伯记里面，第二次就是在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里面，第三次在撒迦利亚里面。在旧约里面撒旦隐藏他自己，他没有轻易表现他自己，因为他知道什么呀，旧约里面呢很多这个百姓都是他在他的这个掌控底下，包括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他们好像是要跟随神，但事实上不是的，他们抬着立方神，他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在中间，都是撒旦的这个权势底下。但是在历代志上里面，你看见说撒旦出现了，他击中大卫的心，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最后呢我们知道带来一个后果，神就差遣加德去见大卫说你行的这事情呢，当然了，在神还没差遣之前，大卫就已经悔改了，他就已经认错了。神就差遣大卫，差遣这个加德去见他，对他说呢，因你行的这个事情，现在有三样的灾在你面前，是你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还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还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大卫实在是一个了解认识神的人，他说呢，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那我们知道呢，接下来的故事呢，当这个瘟疫发作的时候呢，从但到别是巴，什么意思呢？但到别是巴就讲到从以色列全境，从北边，但在北边，北边到南边全部发生瘟疫啊，死了有七万人。当这个灭命的天使要向耶路撒冷城去回城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后悔了，神就后悔了，神就怜悯的神再次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就后悔就不降这灾了。然后呢，后来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的故事，大 大卫就在那个神所启示的亚拿拿的禾场那里为神筑坛，为神献祭。这都是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的身体就成为一个祭坛，他自己成为那个祭物，站在人与这个百姓之间，再次为我们赎罪。这个亚拿拿禾场最后就成为圣殿所造的地方。那么你看见没有，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这几次的瘟疫，旧约里面所记载的瘟疫呢，都是因着人的罪，都是因着人罪引起的。我们今天不要被一些事情所迷惑，以为说是因为我们吃了什么东西啊，然后引起的。的确你可有些东西你是不应该吃，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不要背后中了仇敌的诡计，让我们把眼目定睛在身上，来又看见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的瘟疫是背后都有人的罪。但是当我们再回到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在新约记载瘟疫的就很少了，只有两次讲到，一个就是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对他们讲的末后的时代基督再临的征兆。你们想想看啊，从03年非典的流行，这到我们今天20年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盛行，期间其实还有很多的瘟疫流行，对不对？有禽流感，18年有猪瘟，甚至非洲的有埃博拉病毒。不但有这些瘟疫的盛行，还有这些蝗灾、地震，种种这些事情出现。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告诉我们，这些迹象都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主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呢？真的是末后的时代，要我们要警醒，要我们真的要迫切为这个祷告。那么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说，将来还有四样灾，当第四号吹响的时候，有四样灾出现。这四样灾呢，其实就是对应以西结书里面所提到的，甚至老早就把它讲出来的。那么好的，我们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五次的这个瘟疫的记载我们讲了一遍以后，那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当我们听到这些，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只是旧约时代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或者说因着今天的这个瘟疫的流行，我们就吓得不行了，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刚才有弟兄提醒我说，他说在武汉发生这个肺炎的时候呢，好像统计下来基督徒死的少一些，非基督徒死的多一些为什么非基督徒死的少一些呢？为什么基督徒死的少一些呢因为基督徒有主，有平安在里面，不怕。有的可能死的是惧怕的。我想我们不去揣测到底是这些疾病怎样临到他们身上，但起码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应该要做了。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这个动荡，这些瘟疫的发生，天灾人祸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被提醒，一方面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警醒自守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警醒自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为我们这些在中国的这些特别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代祷。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记载的故事非常的美，那就是尼希米记里面所记载的。当尼希米看见他的弟兄从犹大城来向他报信的时候，尼希米就问他的这个弟兄，他说在犹大城的这些犹大人怎么样，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怎么样。弟兄就跟他们说，就对尼希米说，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他们在犹大省遭大难了，因为他们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他们遭难了。尼希米听见以后呢，当时尼希米处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境地，因为他在亚达薛西王的王宫里面做酒政，他就悲哀诉怒，他就在神面前禁食哭泣。他怎么祷告呢？他为他的百姓祷告，他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他就为他的百姓祷告，然后呢他祷告以后呢，他就在神面前他说，如果天地主我在你面前蒙恩的话呢，我愿意回去。后来我们发现神听着他的祷告。所以今天呢同样的如此，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国内受难的时候呢，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怎样的祷告呢？我们认罪祷告，我们认我们爱情有亏欠，我们认我们可能我们自己活在这个平安的环境里面，我们对他们无动于衷，这是我们要做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呢力所能及的话，我们其实可以 向他们献爱心。除了祷告可以献爱心呢，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榜样的。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遭难的时候，他们遭遇饥荒的时候呢，外邦的众教会他们筹起款项，他们托保罗、托亚加布、托保罗送到这个啊耶路撒冷去让在这个难处当中的让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感受到从神家里面来的温暖。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做的，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做的。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其实我们需要把福音传递给更多的人。当看到这个主来的日子这么近了，这么多的人处在这样的不平安当中，没有主他们真的能心惶惶，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主介绍给他们。圣经告诉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要把平安的福音穿在脚上面，要把我们的主介绍给他们。可能你现在直接跟他们讲，不论用什么方式直接跟他们讲，给人有感觉可能你在这样的慌乱当中有一种换卖信仰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你可以在爱心的里面做，你可能在地上口罩的同时你可以夹在一份单张，不论又怎么样，不让我们的心冷淡下来。圣经告诉我们幕后的时代不华的事情真多了，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渐渐冷淡了。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处在今天处在澳洲，其实感染人数还是很少，但是我们看见其实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因着惧怕他们就不再来到教会当中了，很多地方他们都不敢去的。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刚才读到的诗篇第九十一篇，我想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吗？我想我们再把诗篇九十一篇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又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侵害或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箭。诗篇九十一篇是我们在患难时的安慰，他告诉我们你唯有躲在全能者的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唯有躲在全能者的荫下，你才能够避免一切的毒害。换而言之，你怕你躲在家里面，我刚才提到说那十二个探子是怎么死的呢？神定点定向清楚的，如果有罪的话，不论我们躲到哪里去你都逃避不了。约拿在鱼的腹中他怎么说呢？我到哪里逃避你的面呢？没有地方可以躲了。所以呢，只有一个藏身处在哪里呢？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你若住在主里面，怎样住在主里面呢？常常听到弟兄姊妹问怎样住在主里面呢，我们来读到回到主的话语。主语话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是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面讲到说，枝子不要又粘于葡萄，枝子又粘于葡萄树，你不要离开，离开的话呢就会枯干，就会无用。你粘于这个葡萄树，你就能够从葡萄树支持营养。不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也讲到说，小子们，你们若将起初听见的长存在心里面，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户里面。起初听见的长存在里面，神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呢，当疫情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又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神而来的。我们若住在他的里面，我们来到聚会的地方来敬拜主，神一定保守我们。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真的是从疫情回来的话，你有信心，但是为着弟兄姊妹的缘故呢，为着爱的缘故，你自我隔离，这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很美的事情。保罗说呢，如果我知道叫人家跌倒，我就不迟。所以我想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动荡的环境当中，我们真的要彼此提醒，彼此劝勉， 我们不要失去对主的信心，我们也不要停止聚会，我们更是不要拆出怜悯的心，我们要为这些同胞们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自洁，不要陷在罪中。如果我们陷在罪中不愿意脱离的话呢，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躲避神的审判，神的这个刑罚的。要记住，要记得，审判将来是从神的家中起手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所以感谢主，我们想今天借着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有一些提醒，能够有一些学习，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今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多一点的时间来读主的话语。如果我们不读主的话语呢，我们就很容易受到这个仇敌的欺骗。圣经上面甚至说，末后的世代敌基督又起来行大神迹奇事，倘若可行了，连选民都要被逼迫了。所以我们借着每一次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彼此提醒，我们也彼此扶持，我们也彼此代祷。好，我们替他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一点的时间，可以将主啊在圣经中所记载的关于瘟疫的事情，我们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们一起来交通。我们感谢你，当你在惩治罪恶的时候，都满了你自己的怜悯，是吧？也借着这些事情的发生，你提醒我们，离那日子何等的近呢？是吧？提醒我们能够警醒自守，也提醒我们能够常常的不住的祷告，不仅仅为自己，也为众弟兄姊妹，也为众教会，也为教会当中带领的弟兄姊妹。主啊，你怜悯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过往一切的亏欠。主啊，我们愿意说，主啊，你的名在各处奉你名聚集的地方都能够被高举、被彰显、被荣耀。我们又将我们心中一切的感谢跟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